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的锁定收听每周一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钟为您带来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今天是8月17号，周一，又是新一周的开始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很多关于咱们湾区、美国以及要生活中的一些便民资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其实呢，最近啊，在咱们加州有很多的企业在陆续的搬离，比如说有一个服装和电商公司叫做 Digital Brands Group， 它的首席执行官叫希尔·戴维斯。最近呢，他就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毫不掩饰的自己对加州经营环境的不满。他说在加州做生意真的太糟糕了，而且呢，他已经计划要将企业迁移到别的州了。那随着加州不断的有类似的高收入企业以及富豪逐渐的外流，那他们的流失对于我们湾区整体的影响是什么呢？接下来咱们听一下希望之声的主持人丁月的介绍。
听众朋友好，我是丁月。来看企业的和个人高收入啊，高收入的这些纳税人外流啊，到底给湾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看到 Fox News 有一个报道，他就讲一个南加州的老板啊，他把自己和整个公司都搬到德州去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发生在北加州啊，也有一些共性哈。那这个公司呢，叫做 Digital Brands Group， 它是一个卖服装和电商的公司哈。它的公司的 CEO 叫做希尔·戴维斯，最近刚把这个总部从 LA 搬到了这个洛杉矶啊。从洛杉矶 LA 搬到了德州奥斯汀附近哈。然后呢，他租了一个大概7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室和仓库啊。然后他在这个，我点开他那个新闻一看啊，第一句我发现这个 Fox 也挺会做新闻的哈，上来就是这个老板说的，在加州做生意真的糟透了啊，就是那个 S word 啊。然后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不仅是房租高啊，还有加州高昂的生活成本啊，他的员工呢每天要通勤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这个可能我们北加州的朋友现在在路上觉得很塞啊，但是如果你在南加州的话，那你就会知道根本那个塞车跟咱们不是一个 level 的啊，就是南加州到哪儿真的都塞，而且塞的时间更长。然后呢，他说这个企业经营的成本也不断的涨啊，然后他们还面临很多这个监管法规的条条框框啊，搞不好三天两头就被起诉，各种额外的费用和成本压得他们觉得喘不过气来，他觉得感觉路走不通啊，太没意义，太难了，所以他就搬到德州去了啊。搬到德州之后呢，他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他说这么大的办公室和存储空间啊，仓储空间整体成本居然跟以前在南加州差不多啊，南加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办公室哈，所以最终呢，他们就决定赶快搬了。然后呢，当然我觉得这不是说又一个企业逃离加州啊，我觉得是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趋势啊，就是尤其是上周咱们不是讨论高税收啊这些，尤其咱们今年公投又有更多这个要收税的啊，这些加州的法案要去进行就是投票了嘛，所以呢，那么就看看到底啊，到底是有多少人真的在用脚投票啊，真的离开加州。其实有一个数据很值得参考啊，就是国税局啊，它有一些报税的这种迁移数据啊，比如说你今年是在加州报的，明年跑德州报了，他就能看出来你这个人是搬走了，对吧？那 IRS 会根据这个纳税人报税地址的变化来统计一个地区到底有多少人搬进来，有多少人搬出去，而且啊 ，IRS 嘛，他会直接告诉你说这些人来来去去，他带走了多少钱或者带来了多少钱。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湾区的数据哈，其实如果看那个 IRS 统计的话，在南湾 Santa Clara County、 旧金山 Alameda County 和 San Mateo County 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口和收入的净流出，就是搬进来，当然也有很多人搬来湾区嘛，可是最终搬走的人比搬进来的人要更多，而且他们带走的钱也是超过那些带来钱的啊，就是它是一个加减法嘛。那么其中旧金山的数据就特别有意思哈，这个2022年到2023年旧金山的净减少的报税家庭只有大约900多个啊，听起来好像没啥是吧，就才几百个人嘛，可是啊，这些离开的家庭您知道他们带走了多少钱吗？带走了20亿美金。 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不是单纯看搬走了多少人，而是要看这些人走了，带走了多少钱，甚至是带走了多少工作机会啊。那么，如果一个普通家庭搬走，和一个年收几百万的高收入家庭搬走，或者是像啊，今早上看那个新闻，那个一个老板他把自己的企业都搬走了啊，那对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高收入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缴更多的税，对吧？他们买房啊、消费啊、投资啊，甚至要雇人呢、啊，对吧？都会带动当地的经济。所以当这些人离开的时候，地方政府失去的不是几个居民，而是一整套的税收和消费活动。那除了这种个人高收入的人士啊，从湾区刚才说的咱们这几个主要的县啊，其实也是我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 cover 的这个区嘛，哈 ,Santa Clara County, Alameda 和San Mateo County。哦，前一阵子居然有听众发短信跟我们说我们在那个路上听信号不好，然后我们说你在哪儿听信号不好，他说旧金山，我们也很 surprise。 其实这个 FM96.1 supposedly 是不会 cover 旧金山的哈，但不知道怎么这个信号漂移了是吧，被风吹过去的。我们也很惊喜啊，在旧金山也有朋友听到我们的信号啊，但是确实在那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对，所以说到这个信号区，我就突然想到插一句啊，如果大家想听的比较清楚，其实还是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就搜索希望之声，这里有实时的直播，然后同时呢就到 FM961.net 到这个我们的网站啊。那当然我们最近也开了新的 YouTube 频道，就是把所有的节目直播流也放在 YouTube 上，方便一些朋友去寻找啊，也可以搜 FM96.1 湾区广播。好，那再回来说这个企业啊，刚才说的是高收入人士搬走啊，那企业呢它的总部也在往外流啊。过去几年其实加州企业外移也是个持续性的话题啊。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PPSC 有个数据，过去十几年呢，加州每年都有几百家公司把自己的总部搬到别的州，然后他们有个特别明显的目的地啊，就是德州。为什么呢？因为很现实的原因，就是税啊，德州它没有州个人所得税。同时呢，一些企业认为德州的土地啊、办公空间、经营成本更有优势。就刚才前面说的那个嘛，他说他花同样的钱在 LA 就是个小办公室、小厂房，那去德州都翻倍了哈。啊，所以他当然这个老板他觉得更有优势哈。而且德州这几年特别主动的在争取啊，就是我记得之前那个德桑蒂斯不还搞那个大广告牌吗，就是欢迎加州人来是吧。然后那个所以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除了税收本身政策的吸引之外，再加上他们的 marketing 啊，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就往德州去啊。那加州这种不断的高税收啊，也是有一种助力啊，再把人往外推啊。那么这也就说明其实企业它不是简单的离开还是不离开，也有一些企业呢它选择把部分业务留在加州。你比如说马斯克啊，他把总部搬到德州去了，但是在加州你看在 Fremont 他还是有工厂的啊。哎，所以就是可能他们也在找一种平衡是吧。那么很多人觉得说加州是那难道就失去吸引力了吗？其实也不是啊，加州最大的优势呢，我们是全球的科技、人才、资本和创新的一个重要的中心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趋势，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如果湾区或者说加州持续的这种高税收、高压、高成本的环境，它确实会一定程度上去打击本来我们的一个优势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亿万富翁税是吧啊，特别有争议性啊。你说你把那加州200多个亿万富翁如果都赶跑了的话，哇，那加州的经济真的是会受到重创啊。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你这个我们要不要面临怎么说更高的赋税，还是说你想要花同样的钱啊去享受比如说德州更大的房子啊，更低的生活成本，还是怎么样是吧。当然我觉得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很多朋友其实我们也知道可能对于加州的很多政策并不是很满意哈，或者认为越来越极端化。但是可能我们在这儿已经什么落地生根几十年了啊，从当初来这边读书或者说找工作啊，现在孩子也就在这边反正就是盘根错节吧。就是今天你说你问丁月想不想搬走，其实老实讲我还是不想啊。然后很多人讲说这个叫什么叫做什么他们之前疫情之前办公不是有很多人去西雅图上班是吧，或者去德州 办公，然后他们去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哎，好像觉得加州的这个叫做什么更贵的那个个人所得税啊，他们说叫天气税啊，因为加州的天气很好啊。我觉得可能如果没在别的州住过的朋友啊，可能体会不到啊。但是如果你去了别的州之后啊，比如说德州真的是特别的炎热，然后西雅图啊那边又连年的这个下雨啊，就是雨水特别的多，你会觉得说在加州这种好像万年晴天啊这样的天气是非常难得的哈。所以不知道啊，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哈？你觉得说像是这些企业还有高收入的个人也好哈，他们因为经济或者是税收的考量去搬走啊，这是不是您的一个选项，还是说您更愿意留在加州呢？啊，如果您愿意留在加州的话，就发一个一；如果您说啊，我也想要搬走了，就发个二吧，发到96196一哈，我们也看看说大家对于现在加州的整体的这种政策呀、经济环境啊，包括税收方面的一些感受哈，是不是会促使您想要搬离的一个原因呢？啊，所以把您的想法啊也发送短信到96196一告诉丁月吧。如果您说想留下啊，就发个一啊，继续享受加州的这个阳光哈、啊、但是也要承受这个高物价高税收。但是如果您说我已经想搬走了啊，就发个二吧，到96196一哈，看看大家是心里的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在休息之前吧，我觉得其实说到搬家哈、啊、可能不那么容易，因为涉及到工作孩子上学哈、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平时生活压力大的话，嗯，出去走一走旅旅游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种放松或者是调剂吧。那么最近呢我们希望之声哈、啊、就马上九月份又要出团去台湾了啊，台湾的希望之旅啊，其实订阅好像上周已经推荐过一次了吧，在早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上班的时间更适合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话题，是吧？因为上班的时候可能你面临着等一会儿一堆的 meeting 是吧，然后好多的 report， 反正就是压力很大。但是呢我们多聊点轻松的，或者是那叫什么望梅止渴哈、啊。那说到这个希望之旅啊，为什么想跟大家推荐或者说值得去台湾啊，因为台湾真的是我觉得很特别啊，你看它特别的安全便利，然后顶级的美食是吧，你想吃什么无论是路边摊街边的那种特色美食，还是你去米其林那种非常高端的啊，你在台湾都能找到。而且它你知道文化呀语言相通啊，对我们华人来说是非常亲切的哈。那再来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希望之声办的这个希望之旅的话，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哈，因为我们是那种小团儿啊，是主打为湾区华人设计的哈、啊，比较精品的、有深度的。然后这个我们不是说带大家说只是走马观花哈、啊，是真的带你去体验台湾当地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风土人情。而且从北到南啊，从台北这种大都市完了一路往下玩啊，也会带你去比如说去到原住民的部落里体验那种原始的文化啊，然后还去看那些布袋戏表演呢、啊。那当然。台湾很特别哈，它既有原住民，然后还有比如说因为国共内战的时候有很多包括那个前后哈去到台湾的一些所谓的外省人，所以它有这个眷村的文化哈，也有不同的美食对吧。哎，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这丁月因为我是台湾媳妇，我们当然是不少去台湾很多次哈，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和惊喜。然后尤其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哪怕你是台湾人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些亲人哈、啊、亲戚，他们就说像因为我是作为外国人吧，或者说外地人哈、啊、然后去到台湾什么都想体验一下，然后我就做很多的功课然后带他们去，他们就觉得哦还有这样的地方啊，哦他们也觉得很惊喜。比如说上次我们去台湾回台湾的探亲的时候，我就订了一个圆山饭店带全家人去住。然后我婆婆说生在台北长在台北，她从来没去住过圆山饭店啊，因为他们觉得这在家门口吧，没有必要去住个饭店。但是她住过之后哎就觉得很放松，然后去体验一下那个不同的感觉哈。那可能很多台北人或者台湾人知道圆山饭店也是台湾的一个标志性的象征了啊。然后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希望之旅当中，这也是一个必去的地点啊，大家也会体验啊。我觉得那边的自助餐确实是不错，很好吃啊。反正 anyway 吧，就是除了这些经典的景点，什么阿里山、日月潭，我们也会有那种很深度的体验啊。然后所以呢，就是而且不是那种大车大团乱糟糟的啊，都是精品小团。然后我们也没有购物啊，也不强迫你去做任何的事情啊。其实有时候希望之旅，我们出团回来之后啊，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分享那些跟我们一起去玩的朋友回来，真的是就觉得是特别的亲切，大家觉得就是真的身心放松，而且还回来之后交了很多的朋友，不仅和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成为朋友了，哎，在这个旅途当中还交到了很多真的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常听我们电台的大部分可能三观呢各方面都一致哈，哎，就是也很庆幸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了自己叫做这个朋友圈吧。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吧，现在再次向您推荐，我们九月份又出团要去台湾了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旅游两个字到96196一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团的一个详细的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出团的时间行程。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服务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我们的短信平台看到了听众朋友5348的这个留言啊，他说艾琳下午好，你也下午好，咱们各位听节目的朋友都希望大家下午快乐啊，然后跟随我们在开车的路上，不管是在家里做饭也好，还是您在路上也好，都能够边听希望之声，然后得到您需要的一些资讯。那这个时段呢，咱们关注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一些情况吧。那美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啊，现在已经到期了，加上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战事短期内是难以结束了，重新点燃了中东冲突带来的升级的疑虑。那国际油价今天也是在上涨的，30年的美债殖利率也升到了19年以来的新高。那么双重压力拖累了市场风险的情绪，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一都是全面收机的态势。美伊的六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来呢计划说60天内就停战，那么伊朗核计划和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就可以达成协议，但是呢现在都没有达成共识啊。川普总统就表示，现在是看不到对伊朗战事很快结束的可能性了，并且警告阿曼，如果呢他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中从中作梗的话，美军也将发动猛力的轰炸。相关的言论也加剧了市场对石油供应中断的一个担忧。在今天，布兰特原油期货收涨了2.35美元，涨幅为2.65%，报于90.87美元每桶。WTI 原油期货收涨了2.1美元，涨幅为2.55%，报于84.5美元每桶。油价的走高呢，也使得市场重新在担忧能源成本可能推升通胀，也限制了美联储的政策空间。那么美债市场周一也是全面承压的，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上升了约5个基点，到了5.31%，也创下了2007年六月以来的最高水准。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收在了4.72%。除了油价和通膨的风险，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逼近了40兆美元了，也加深了部分投资人对政府借贷以及长期财政状况的疑虑。根据知商所的工具啊，市场目前估计联准会9月升息的概率仅有约36%了。咱们看一下今天美股具体的指数表现，道指今天下跌了272.63，跌幅为0.51%，报于53459.78。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84.25点，跌幅为0.32%，报于26,644.91点。S&P500指数下跌40.7，跌幅为0.52%，报于7,745.06点。费半指数今天上涨了203.96，涨幅为1.64%，报于12,621点。那么今天费半的涨势啊，主要是一些半导体方面的股票是强势的劲扬，比如说闪迪今天就升高了9%。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跌了3.54%，报于569.08；亚马逊跌了0.51%，收于261；苹果跌了0.11%，收于305.27；微软今天跌了3.04%，收于480.12；Alphabet 今天是跌了0.61%，报于341；特斯拉跌0.87%。收于339.3，英伟达跌0.07%，收于224.94，而英特尔今天是涨了0.97%，报于103.46。人民币对美元方面，周一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43亿元，较上周五的纽约尾盘是涨了15点。周一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涨了0.91%，报于4,416.25美元每盎司，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上涨的态势。今天现货白银也上涨了1.72%，收于65.7945美元每盎司。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Anthropic 这家公司。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Anthropic 的 PBC 基于当前的业绩推算，年化收入有望超过650亿美元，较去年底的增长速度翻了7倍以上。该公司用于根据较短时间这个推算全年收入的指标收入运行率，截至7月底呢，已经达到了650亿美元。 Anthropic 是在向投资者进行例行的情况更新时披露了上述的数据，营收的急剧加速也进一步巩固了 Anthropic 的上市计划。目前呢，这家公司和 OpenAI 均已经秘密地递交了上市文件了，预计 Anthropic 最快将于今年的秋天登陆到华尔街，时间上会优先于 OpenAI。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种超薄材料的研究取得巨大突破的消息。根据大纪元网站8月16号的报道，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期刊的最新研究显示，长久以来被认为无磁性的二氧化锆，在特定条件下呢，会展现出交替的磁性。这项重大的突破啊，未来可能可以用于开发下一代量子芯片和 RAM 内存。二氧化锆是一种常见的金属氧化物和电催化剂，先前呢曾经被理论物理学家预测为新兴的交替磁性的候选材料之一，但是呢科学家也一直没有找到它的磁性证据。最新的研究将厚度约2纳米的二氧化锆薄膜呢，成长在二氧化钛的基板上，就产生了受控的晶格应变，进而彻底改变了二氧化锆内部的电子结构。随着这项超薄材料隐藏磁性的揭秘，未来呢，工程师渴望通过应变工程进一步的释放低维度的量子材料的潜能，带动运算设备向高密度、高速度和低能耗迈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今天白宫披露的一个 FBA 的文件。那这个文件显示呢，中共长期的利用性诱 捐款以及安插实习生影响美国的政治。那么文件详细披露了中国公民方方和中共的情报部门的关系，以及他是如何利用色诱、人头政治捐款以及安插实习生等手段渗透美国政治体系，并且影响国会议员的细节。根据 FBI 的调查报告和解密的记录啊，相关的反间谍调查揭示了外方情报人员渗透美国政坛的多重手段。首先呢，他们利用接触前国会议员的方式。文件证实，加州的前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斯沃维尔曾经他向 FBI 承认啊，在当选国会议员前后，和芳芳存在了非恋爱关系的随意性行为，并称未向对方提供过机密的信息。同时呢，中共也会利用相关的代理人进行人头捐款和政治渗透。调查显示，芳芳曾经尝试通过提供资金报销的方式，利用他人的名义向政治竞选团队进行非法的人头捐款，并且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向议员办公室以及竞选团队安插实习生。文件呢还披露了 FBI 的另一项招募芳芳的双面间谍的行动，这个行动代号“生锈的拇指”行动始于2013年。文件显示呢，FBI 了解到芳芳她和中共的国安部有关联 ，FBI 呢也曾经试图收买芳芳，将芳芳培养成一名不知情的双重间谍，让她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活动讯息。那么在多次的和芳芳进行会面之后，一名卧底的 FBI 特工向他出示了一份虚构公司的雇佣合同。芳芳在2013年6月曾经签署过该合同，合同要求他完成政治任务，并且提供文化专业知识。借此机会呢，特工们就获得了芳芳提交的一份求职简历。他的这份简历显示称，他从2002年5月到2009年9月期间，他曾经呢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任职过，曾经担任过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官方专机上的空服人员，该专机被称为中国版的空军一号。这次的调查进一步披露了芳芳和中共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芳芳呢和中共的情报机构有联系，她的父母是中共的高层官员，但是呢她在平时的活动中一再淡化父母的职位，并表示他们即将退休。文件还显示，芳芳啊曾经告诉其他人，她在中国的人脉关系堪比红色家族的成员，其中还包括一名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家人。有一位跟她相识的美国官员介绍说，芳芳准备利用性行为作为渗透美国政治体系的手段，并且呢，他也对捐款以及给一些政治人物现金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希望以此在政治圈内获得影响力。文件也证实了芳芳积极的影响竞选人的捐款和人事任命， FBI 立即就结束了试图招募他的行动，转而对其展开相关的刑事调查了。白宫的相关官员表示啊，说刚解密的这套反间谍调查文件是为了了解外方情报机构是如何渗透美国政治体系的典型案例。针对文中披露的线索，相关的工作组呢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追查芳芳此前在加州政界广泛建立的人脉网络，评估是否有仍有类似的渗透手段影响到其他的州级以及联邦政务的机构。官方的官员强调，公布这些历史档案的解密意在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帮助国会和公众更深入地了解外国情报机构的运作策略，进而呢完善相关的政治捐款的审查和内部安全防范的机制。 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咱们关注几条和咱们加州有关的消息。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加州16岁的年轻救生员莱德·威廉姆斯今天在白宫受到了川普总统接见的消息。美国加州16岁的年轻救生员莱德·威廉姆斯，他在巨浪中奋不顾身地救出了10岁男童，相关的视频在网络热传之后也引发了全美的广泛关注。今天8月17号，这名被誉为英雄的少年受邀前往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受了川普总统的接见和表彰。总统川普表扬了来自加州圣克鲁斯的16岁救生员。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今年的7月25号，加州的 Santa Cruz 的州立海滩。当时呢，一名10岁的男童是不慎失足，被汹涌的巨浪卷入了海中，当时呢情况十分的危急。16岁的救生员威廉姆斯就带着救援的浮漂果断地冲入了大海，在巨浪间呢紧紧地抓住落水的男童。虽然呢他经过了两次这个被大浪吞没，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最后在同伴和救生员的协助下，成功地将男童安全地救援上岸。被救的男童和家人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威廉姆斯和救生团队的及时抢救表达了深深的谢意。现场的游客呢，也拍下了这位16岁的少年英勇的救人的相关视频，发布到了网络，吸引了数千万次的浏览。那么面对全网的赞誉和极高的个人荣誉，这位16岁的少年也非常非常的谦逊。威廉姆斯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声明说，这只是他的本职工作，并且强调在全球的各个海滩，每天呢都有无数的救生员在默默地进行着成千上万次同样的救援行动。他也表达了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他说啊，他自己希望未来就读急救的相关课程，并且成为一名消防员，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提醒更多人在海边注意安全，并且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人。今天在白宫一起会面的还包括被救男孩和他的父母，以及加州的州立公园水上项目的负责人麦克亨利。麦克亨利表示啊，加州每年培训约200名救生员，最低的年龄为16岁。圣克鲁兹的生活成本很高啊，而救生员的收入是略高于他当地的最低工资的，留住他们很困难。接下来我们关注南湾寻求庇护女子遭 ICE 拘留近一个月后返家的消息。周日上午，来自南湾 Sunnyvale 的59岁的俄罗斯寻求庇护者叫索伯列娃，在遭到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近一个月后，和女儿返回了旧金山国际机场。她两天前呢，刚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处联邦拘留设施被释放。这个叫做索伯列娃的女士，她在俄乌战争之后申请了庇护。7月20号，她和女儿在结束了尼亚加拉瀑布旅行，准备从布法罗机场搭机回家时，被移民官拘留了。当时她的庇护申请仍在审理当中。她的女儿说啊，自己一度连续数天不知道母亲被关在哪里，并且说母亲被拘留期间曾经被关在笼子里，无法获得饮水和使用洗手间。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则表示，索伯列娃2021年持访客签证合法入境，但没有按规定的期限离境，并且否认有关拘留待遇不当的说法。上周三呢，索伯列娃出庭接受了移民法官的审理，法官将他的保释金定为$10,000。索伯列娃在周五缴纳了保释金后，获得了获释。 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则南加州热门的海滩有这个红鱼啊，就是魔鬼鱼刺伤的事件。近期呢，南加州遭遇了高温的天气，大批的居民和游客都会前往海滩来避暑。然而受到海洋热浪的影响，今年南加州沿海的红鱼，也就是魔鬼鱼的数量创下了新高。目前已经有数千名游客不慎被它尾部的毒刺刺伤，伤亡的报告数量是去年的两倍以上。红鱼呢，是一种栖息在水底浅沙中的软骨鱼，体型扁平，背部呈现着棕色，极具伪装性。当游客在浅水区行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红鱼，它就会出于本能把它弯曲细长的尾巴用带有毒腺的锯齿状的一个叫做刺棘吧插入到人体，会扎伤人类。那么毒素进入血液之后，就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最初的剧痛会通常持续1到2个小时。专家指出，由于今年的海水温度偏高，大量的魔鬼鱼聚集在近海的浅水区，部分的海滩仅在短时间内就记录到了数千起的刺伤事件。为了避免在戏水时受到伤害，安全专家建议大家掌握以下的几点防范和自救的技巧。首先呢，就是防范动作，要跳一个叫做红鱼舞步啊。什么是红鱼舞步呢？就是在进入或者离开浅水区时，不要像平时一样抬脚跨步，而是让双脚贴着海底的沙子向前拖行，这种震动能提前吓跑躲在沙中的红鱼。如果海水浑浊看不清水底，也切勿贸然地向前大步地迈进。但是啊，如果咱们不幸被红鱼这个魔鬼鱼刺伤了怎么办呢？有以下几点处理步骤。第一个就是第一时间联系现场的救生人员协助处理。第二个就是要清洁伤口，你要检查一下伤口是否有倒刺残留，并且呢用肥皂和清水来冲洗，切勿涂抹酒精。第三个可以用热敷来止痛，将受伤的部位浸泡在热水当中，利用高热来分解毒素，来这个减轻疼痛和肿胀。第四个呢，就是要注意感染，如果在后续的几周内伤口持续的发肿发痒或者是化脓的话呢，建议大家及时的就医检查。夏天海边的风景很好，然后呢平时去冲冲浪也会有益于咱们的身心健康，但是呢大家在戏水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些安全隐患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的在海边玩耍。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则很有意思的消息啊，那么是和最近大火的一部《蜘蛛人重生日》有关系的。那么最近呢，《蜘蛛人重生日》这部票房呢是全球持续的狂飙当中，没想到呢，加拿大一家戏院却因为没有拿到官方的正式海报，意外的呢靠一张手绘作品造成了热议。据悉呢，这间位于加拿大卑诗省的乔治王子城的 Famous Players 剧院，原本呢他们应该张贴蜘蛛人重生日的官方宣传海报，但是呢因为航运延迟的因素啊，他们迟迟没有收到物料。这眼看着呀，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这个外框的墙上还没有蜘蛛人相关的海报展示呢，怎么办呢？不能一直空着呀。于是呢这个老板就叫他的一个员工说，这个一位叫 London 的员工啊，就说你来画一张海报吧。然后呢这个员工呢就拿知名的这个蜘蛛人的迷因风格来作画，用粗犷的线条勾勒出了一张比例夸张、表情逗趣儿的蜘蛛人。在旁边呢他还特意加上了一个告示提醒说，抱歉，我们从来没有收到真正的海报，造成任何不便敬请见谅。 没想到啊，这波手绘海报曝光之后呢，却迅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分享照片，并且吐槽说自己家轩的戏院呢，真是破到不行啊，近年连蜘蛛人的正式海报都拿不到。但是呢，他也不得不佩服说负责画海报的人。那这个贴文曝光后啊，就引发了全网的讨论，好多人都来点赞，然后呢，很多人就替这张非官方的海报叫好，甚至有人直言说这张海报其实比真正的海报还要好呢。更有趣的是呢，留言区很多人就说这个员工啊还是很认真的，他并没有选择使用 AI， 而是亲手动手来画了这个作品啊，非常非常的有诚意。甚至呢，有人开玩笑说希望漫威干脆呢就把这张图正式的商品化吧，然后呢以后就可以来用了。后来呢，随着舆论的讨论啊，海报的这个画师也终于现身了。那他自己就说，他说哎呀，我是老板，当时呢没收到海报，但是呢我们一定得去对听观众有个交代呀。于是呢，老板就要求他自己画一张先顶包，先顶着。没想到呢，作品获得了如此强烈的反响。那作为这个海报创作者的母亲也透露说，儿子的画作呀在当地大受欢迎，很多人都来到这个影院去和这张儿子画的照片合影啊。然后他说呢，因为官方海报没送到，但是呢想出的这个临时方案，没想到却意外成为了戏院最吸睛的拍照景点。然后这个照片我也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啊，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发送蜘蛛人三个字，蜘蛛人啊，蜘蛛人，我们到9619961，稍后的时间呢，就可以为大家来，我就把这个 link 发给大家，大家都可以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资讯下午茶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了。稍后呢，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等待各位，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